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柬埔寨开始议会选举，政府下令屏蔽独立媒体网站，脸书根据德国仇恨言论法删除了几百个帖子，美国总统川普赞扬经济成长达 4.1%， 普京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有学者分析美中关系面临四大陷阱，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来播报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选举国民议会所有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跟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的批评。投票开始前几个小时，柬埔寨政府命令因特网服务商屏蔽15家独立新闻机构的网站，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金边邮报。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人们广泛预计洪森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执政。人民党此前赢得了4次每5年举行一次的选举，洪森已经执政30年。预计大约有20个政党竞争星期天投票选举的议会席位，但是救国党被认为是唯一对洪森的政党跟领导权构成威胁的政党。救国党的支持者呼吁选民抵制投票，低投票率可以显示执政党的低支持率。联合国批评柬埔寨这一次选举有根本缺陷，因为政府对救国党及其领导人采取了法律行动。美国和欧盟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美国众议院本星期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制裁柬埔寨执政党。人权观察批评柬埔寨的选举存在根本问题，说没有有力的反对党参加的选举没有任何意义。脸书公司表示，自从今年年初禁止在线仇恨言论的法律在德国生效以来，脸书已经删除了几百个攻击性发帖。根据这个法律，违法者最多能被处以5000万欧元，相当于5800万美元的罚款。脸书负责全国政策解决方案的副总裁理查·艾伦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该社交网络收到了1704项基于该法律的投诉，并且在1到6月期间删除了262个帖子。他说，在脸书上不允许发表仇恨言论，该网站已经删除了因为种族、国籍、宗教或性取向等原因而攻击别人的帖子。报告称，那些投诉涉及德国刑法之下一系列涉嫌违法之事，包括侮辱、诽谤、煽动仇恨和煽动犯罪。在被屏蔽的帖子当中，最多的是侮辱性的言论。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脸书不应该删除那种否认发生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说法，而这种否认在德国是犯罪，但后来澄清了他的言论。从1月到6月，脸书总共删除了大约250万个帖子，这些帖子违反了脸书的社区准则，这些准则目的是在防止那些滥用脸书平台的行为。德国的仇恨言论法要求社交媒体在24小时内删除那些冒犯性的帖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星期的广播讲话中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辩护，批评国会的民主党人。他批评了一些民主党人呼吁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主张。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别是负责拘捕和遣返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与递解行动处，主要关心的是递解那些已经犯有严重罪行的人。 但是呢，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川普总统扩大了该机构的执法范围，批准他们抓捕任何没有恰当文件而非法滞留美国的人，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几名民主党要员，包括来自纽约的吉利布兰德参议员，还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呼吁取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他们两位都被认为是有可能在2020年代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的人。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雇员说，他们可以放心，川普行政当局永远也不会取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六确认有两名儿童跟他们的曾祖母丧生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五人。野火星期四席卷了雷丁市郊区，在为保护住宅、森林和公园的救火行动中，有两名消防员本星期早些时候殉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处于紧急状态，猛烈的野火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家园。川普星期六做出这项宣布之后，就可以动用联邦资金帮助遏制火势以及以后的重建。白宫说，川普总统下令联邦政府帮助州政府、部落以及地方政府应对紧急情况的努力。周六早些时候，南加州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撤离家园。第三场大火正在热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燃烧，迫使公园在7月25号关闭，预计8月3号重新开门。这场大火已经烧过17000公顷的土地。加州州长布朗宣布北部和南部大火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请求联邦紧急救援。布朗州长说，需要救援来防止迫在眉睫的大灾难。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赞扬了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成长达 4.1%， 并且归功于自己的经济跟贸易政策。另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愿意访问华盛顿，并且早就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白宫在日前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7月27号星期五的当天呢，我们对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就发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的报告。那么在白宫呢，突然在早上的8点55分发出了这个通知，叫记者们在9点半的时候到白宫集合，因为川普总统将要亲自的来宣布关于这次这个经济成长的讲话。那么在这个白宫的南面草坪上呢，包括副总统彭斯，还有这个商务部长罗斯，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的官员呢，都陪同的川普总统出来。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南面草坪上呢，称赞了这一次的经济成长率很高。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And I am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is year，
我很高兴的宣布，在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经济有4.1%的惊人增长。我们正在朝向13年来平均成长率的最高点前进。我想要强调这一点。随着贸易协定接连完成，我们的数字还会更高，而现在的数据已经很亮丽了。
那么此外，川普总统还说，他期待呢接下来的半年之内，这个成长率都会达到3%以上。不过呢，有这个经济分析人士就指出哦，其实根据这个商务部发布的报告，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里面，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个美国的出口，而出口当中呢，有很多是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农产品突然在这个时候出口呢？就是因为这些这个美国的农场主还有农民呢，希望赶在川普总统的关税战这开打之前呢，赶快把这些农产品，包括大豆等等，出口到像中国、欧盟、加拿大等等的国家，所以呢，造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当中的出口农产品非常的多。那我们大概应该还记得， 当时中国宣布要对大豆争取关税的时候呢，有一艘船这个尖端飞马，就是拼命的想要在午夜之前开到大连的港口去，避免被收这25%的关税，但只差了几个小时，没有办法到达这个中国的港口，到时候被征了25%的关税。所以的确是在这个季度里面，有很多的美国农民是要赶快把这个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那么也促成了这次的经济成长的这个刺激的一部分。那所以说，经济人士就分析了说，有可能下半年呢没有办法像川普总统说那么乐观，都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成长率。那么此外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也在川普总统说话之后，出来表达了他对这次经济成长的意见。我们看一下库德罗今天怎么说。
这些减税，尤其对企业以及投资的减税，将会大幅提高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劳工阶层的工资、生计以及工作机会，这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了。
是的，我们知道库德罗呢，在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之前，他也曾经就认为说不赞成关税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认为对外国争取关税，其实就是对美国的本国人民增加税，变相的加税。那么不过今天呢，他并没有特别提到这个方面。但是川普总统在说话当中又特别提到了，他说有很多外国的国家对我们的贸易是不公平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都在滥用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那包括我们的盟友，我们的盟国呢，还盗窃偷了我们的工作，那他们也偷了我们的财富。那么他说以后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再度发生。那么此外，川普总统在这次主要主轴在讲经济发展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也特别的提到了现在这个朝鲜正在归还美军遗体那这个飞机呢也正要飞到美国来，到时候副总统彭斯将会亲自去迎接。那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感谢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此外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在7月25号的时候，白宫记者就问了川普总统说，你在川普会的时候邀请普京来访问华盛顿，那已经过去十几天了，为什么普京还没有回应你？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呢，白宫就发出了声明说将延迟对普京总统的邀请，在2019年的1月之后才让他到华盛顿来访问。不过呢，星期五普京总统在南非参加金砖四国的峰会的时候却公开的说，他说其实我早就准备好要去访问华盛顿了，而且呢我早就已经亲口邀请川普总统来访问莫斯科，我也已经告诉过他了。那么对此呢，今天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发出了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期待明年元旦之后在华盛顿招待普京总统，如果收到正式的邀请，他也愿意访问莫斯科。那么目前也不清楚说为什么普京总统说他早就已经邀请川普总统，但是从双普会之后已经过去快两个星期，川普总统却一直没有告诉大家说其实普京已经有邀请过他了。那此外呢，这个普京总统呢，除了表示说他已经邀请了川普总统之外，他还特别称赞了川普总统，他说呢，你可以因为许多他做的事情而批评他，不过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愿意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普京并且说当时的双普会是很有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其实零关税一直是川普总统的政策，而美国退出 TPP 其实是在传递讯号给欧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这两天对于这个高关税的说法呢，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先是在前天在推特上说了关税是最棒的。那么呢，我们知道美国在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之下呢，对于欧盟、对于中国、对于加拿大、对于这个其他的国家呢，都实施了高额的关税。但是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容克来访的时候，川普总统却提出了所谓的三个零的政策。什么样的三个零的政策呢？川普总统所说的贸易三个零，就是指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零补贴。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是出发前往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来这个推销他的贸易政策。那么随行呢，商务部长罗斯呢在飞机上对这个白宫记者说明的时候，也特别再次提到这三个零的政策。他并且也说呢，这其实就是川普总统一直要的政策。那么他说的 未来呢，这个现在与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汽车上方面呢，他说欧盟征收美国的汽车10%的关税，但是美国反过来只有2%多而已，所以这是很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则是承认了，其实川普总统所谓的高关税的政策是要用来做贸易谈判的一种手段。他说呢，我们就要朝着零的方向推动，这其实就是总统一直以来的贸易政策方向。但是要达到那里，我们必须要试图让其他人感到痛苦，让他们放弃不好的贸易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课征关税，这是为了要施加压力，而且看起来这正在发生效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很多的国家征收关税，包括自己的盟友，引发很多人的这个批评跟怀疑。那么今天呢，商务部长罗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其实这是一个谈判贸易的手段。那么在飞机上呢，空军一号上呢，罗斯部长也被问到，就是说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国是否会越来越远离欧盟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么今天那个罗斯部长则是说没有，他说呢，我们还没有从跨太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就是 TPIT 脱离。而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们故意不取消跨大西洋贸易以及投资伙伴协议的协商。我们的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而这是故意要传达一个讯息给欧盟，就是我们要跟他们协商。所以呢，这个罗斯部长今天也除了承认说高关税的一个做法是要这个逼迫各国来跟美国谈贸易这个协商的一个手段之外，他也说了，他说退出 TPP 其实是要传达给欧盟一个讯息，就是要欧盟来跟美国做贸易的协商。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的前往爱奥华州、密苏里州以及伊利诺伊州。那么在伊利诺伊州呢，他只是造访了当地的钢铁工厂。那么呢，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说呢，他昨天跟这个欧盟主委会聊过之后呢，将为美国的农场主打开欧洲的市场。所以看起来呢，他是试图告诉中西部的这个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这个钢铁的业的工作者呢，告诉他们说，川普总统是要为他们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希望呢，能够更支持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他表示对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高度的信任，反对有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想要弹劾罗森斯坦，并且想把罗森斯坦撤职的要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塞申斯在波士顿表达了他对罗森斯坦的支持。就在前一天，11名共和党众议员开始了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指责他行为不良，没有充足的分享与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有关信息。
我的
副手罗森斯坦能力很强，我对他有最高的信任。
罗森斯坦负责监督穆勒的调查。塞申斯因为在竞选期间同俄罗斯大使会面而回避调查，后来罗森斯坦指派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穆勒领导调查川普竞选班子是否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勾结。调查内容还包括川普作为总统解雇当时领导涉俄调查的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否妨碍了司法。众议院议长瑞安对弹劾罗森斯坦的行动表示了反对。接下来，议员们即将开始长达5个星期的暑期休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呢，受到了来自共和党还有民主党议员的双重压力，要求他回答有关跟川普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参议员们一再向蓬佩奥询问川普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对一会晤的内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国家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白宫宣布今年将不再有双普的峰会，也就是普京跟川普的峰会。而蓬佩奥国务卿则发表克里米亚宣言，说美国永远不会接受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蓬佩奥星期三出席了持续3个小时的紧张的听证会。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尔首先发问。
你面对的是一群对白宫及其外交政策严重怀疑的参议员，人们担心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行政当局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
科克尔表示，川普总统在上周的赫尔辛基峰会上对普京表现出顺从和恭敬。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参议员梅南德斯问到川普与普京的会谈内容，现场的气氛变得更为紧张。
参议员，我了解你正在玩的游戏。
步步国务卿先生，在充分尊重的情况下，我不赞赏您对我问题的表述。我的问题是想要了解真相。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们至少要知道总统告诉了您什么。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得知真相的途径，了解在两人单独一对一谈话的两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蓬佩奥表示，总统有权与世界其他领导人进行私人谈话。他没有解释川普总统为何把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称为骗局。
最后，我想让你们知道，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接受我们情报界的结论，即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完整而正确的理解。我知道，我向他汇报了一年多，我个人非常清楚。
在出任国务卿以前，蓬佩奥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今后有可能会受到议员们更加严厉的质问，因为科克尔表示，这将是川普对俄政策的一系列听证会中的第一次。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中西部宣传他的贸易政策。目前美国国内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摩擦担忧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星期四在爱奥华州强调与欧盟协议的好处，当地很多支持他的农民都受到大豆和其他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的影响。在美国总统对中国商品施加关税之后，中国以报复性关税进行回应。
我们打开了欧洲的市场，这对欧洲来说会很棒，对我们来说也会很棒，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很棒，因为你们刚刚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川普说，欧洲几乎立即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因为中国试图伤害美国农民。川普并没有说明他与欧盟主席容克签署的意向书的细节，而美国财长姆努钦形容这只是原则上的协议。在川普和容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的前一天，美国农业部宣布将对受到关税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的补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被问到为什么只对农民而不是对受到关税影响的所有行业进行补贴。
政府认为，由于我们为改善竞争环境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农业特别成为报复打击的目标，因此总统和农业部长落实了这个补贴项目。
一些农民说，补贴并不能缓解关税给他们生计带来的长期影响。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损失，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降，而且我们未来的市场也没了。
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在伊利诺伊州的格拉尼特城与钢铁工人见面时说，他的政府将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做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金砖五国的领袖最近呢纷纷表示赞同南非总统对多边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特别是美国跟金砖五国当中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之间酝酿已久的贸易战。今年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在日前在南非开始了为期3天的峰会，没有一些传统大国参加的这场会议呢，可能会帮助全球合作进入新的时代。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鲍尔在约翰内斯堡所做的报道。
让南非成为金砖国家，目的是利用非传统大国来提高全球影响力。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政治环境抬头的情况下，领导人们表示这一目的变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大背景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始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的警告是对川普频繁抱怨的回应。
这些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占我们的便宜，要解决不会只花一个星期，可能会长一些，但我们会做到的。但是记住，我们不能损失817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欧盟正在对我们做的事非常的坏。
关注峰会的人认为，美国这样直白的表达会影响今年的会议。他们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策略和贸易战让各国都议论纷纷，但金砖国家实际上站了出来，强烈表示他们想要支持多边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不过他表示，金砖国家可能想利用贸易战的威胁建造新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世界秩序将不仅局限在金砖五国之内。
今年金砖国家有些不同，特别是在南非作为主办国这件事上，这次的计划不仅包括五个金砖成员国，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邀请了南非的邻国，这符合非洲发展计划，并把它带入了金砖国家自己的计划之内。我是说，像卢旺达、塞内加尔和多哥这样的国家都被邀请参加了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表示，这一直是他们的目的，让非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鲍威尔，美国之音，约翰内斯堡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而陷入空前的紧张，川普政府宣布向受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表明了美国做好了打这场贸易战的长期准备。有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在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存在四大陷阱，那么是哪些陷阱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认为美中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你怎么看目前的美中关系？
的确哈，这个美中关系目前是处于一个低谷哈，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一种糟糕的状态哈。我们看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就是说美中会陷入一场新的冷战。就是前不久我有机会就是问这个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同时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的这个薛瑞福哈，就是我问他怎么来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他说他不会用临界点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哈。他认为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呢，其实非常明确的显现在这个就是去年12月所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之中。这个薛瑞福向我表示，就是说这个最近马蒂斯国防部长访问中国的时候呢，特别向中方表明，就是说他美方当时在写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知道中方会非常审慎的，就是非常仔细的去阅读这份文件，所以他们当时在用词上面是很费了功夫的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薛瑞福他怎么来看待目前的一个美中关系。
我认为我们目前关系的本质竞争性的方面超过了合作的方面，但是我们当然对今后增加合作方面持开放的态度，我们有兴趣与中方一道找到利益趋同的领域，发展这些领域。但是就像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说的那样，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整体上来讲，就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长期的这个战略竞争者，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框架之下呢，就是其他的方面都会相应的去在这个框架之下去发展。
对，是利亚。那我们也看到美中目前日益升级的贸易战，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场国运之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们的确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其实美中关系这个紧张哈，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之外呢，也还有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就是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就是说，一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那么它会在它崛起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对这个守城的大国，就是像美国这样这样的国家呢形成挑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守城大国也会对崛起的新兴大国采取一种遏制的一种态势。那么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会爆发战争。那么这是一个确实值得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陷阱。那么除了这个陷阱以外呢，中国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新在2015年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中美之间要避免的另外的那个两个陷阱哈。这一个就是除了这个休息底德以外呢，另外就是他所提到所谓的保罗肯尼迪陷阱，还有一个就是奥尔森陷阱。保罗肯尼迪我是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这个陷阱指的就是强权过度的扩张，那么结果就是导致他自然的一个衰败。我们看到就是前苏联当时跟美国在全球这个竞争争夺霸主的这种地位哈，那么导致国力消耗过度，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哈。那么这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肯尼迪陷阱说法，来自于这个肯尼迪他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大国兴衰》哈。那么这本著作实际上研究了过去世界500年来的这个大国这个兴史这个兴衰这样的一个从中得出的这样他的对立结论。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学者秦亚青提到的一个陷阱，就是指奥尔森陷阱。那么奥尔森是谁呢？是美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和经济学家，他最后其实是在马里兰大学做教授哈。那么他指的这个陷阱指的就是集体的行动的一个逻辑陷阱。那么他在65年其实还撰写了这个集体行动逻辑这一本书。在他看来，就是说在自然的一种状态之下呢，一个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会形成大型的这种利益集团。那么这些集团呢，它只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到集体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哈。那么寻求在这个它的财富的这个最大化和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寻求一个搭便车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奥尔森利用他这样的一个集体行动这种逻辑呢，后来在82年撰写了一本《国家兴衰探源》这样一本书。所以这个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认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过多哈，那么各谋其利，难以协调呢，最终导致中国国家的一个衰退。那么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有机会碰到这个台北这个一个学者哈，就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他同时也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副教授卢业忠。他对这个奥尔森陷阱的理解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他就是实际上在国际上就表现出一种搭便车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国内目前有一种争论，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哈。那么中国国内现在有一种看法，就认为说这是否是一个捧杀的策略，就是说国际上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哈，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所以相应的应该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现在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可能是不是反过来会拖垮中国，至少阻碍中国本身的发展。这是中国国内的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三大的一个陷阱。那么这个卢业忠教授他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提出了就是另外一个陷阱，就是第四个陷阱哈，就是他所说的詹姆斯·迪恩陷阱。那我们一起来听他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认为这个美中关系其实中间还存在另外一个陷阱。
詹姆斯·迪恩陷阱呢，我个人的认知哦，就是说因为詹姆斯·迪恩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影明星，他最受到大家注目的一部电影就是所谓的 Rebel Without a Cause 就是这个养子不教谁之过之类的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饰演的是一个他认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大家认同的一个这个青少年那目前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或是一个心理的这个认知可能跟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有一点点类似。那中国如果抱持的就是好像大家都不懂我，大家也不愿意懂我的心态，可能只会造成这种负面的对社会国际社会的观感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增加。这样子增加的一个负面的观感，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国的领导人做政策决定的。
对，所以就是你看他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一个观点，就是说有种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这个敌人陷阱哈。的确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这种国际秩序的确存在一种抵触的心态哈。那至于这个美中关系呢，实际上不少的就不管中国大陆学者也好，台湾的学者也好，还有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好，他们基本上的一个共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美中之间这种长期的一种竞争关系还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这个政治权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卢比奥指的就是新疆当下面临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在日前卢比奥在参议院大楼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个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有关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利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二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五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 他们的明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惩治主政官员等。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五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他强调是超越选举，并且希望为台湾找出正确的道路。不过呢，独派人士质疑说马英九有意竞选下一届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前总统在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表示，这个基金会是超越选举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找出正确的道路，尤其是为年轻人找出具体方向，解决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困难。马英九还谈到，他任内八年费尽心力建立两岸务实协商、和平繁荣的关系，在过去两年变成停滞、僵持、对立，导致台湾的经济、外交、民生、国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失去了四个邦交国，让邦交国的总数降到了历史的新低，18国。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跟国际银行组织的会议。前两天预定明年要参加的台中东亚区域也停办了，大陆的军机在过去几个月绕台飞行，这些都是 两岸关系恶化的一个连锁反应。
马英九指出，台湾不能束手无策，要找出解方。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日前到大陆与习近平先生会商，就是有感于当前两岸关系恶化，令人忧虑，希望能尽一份心力。另一方面，台湾独派人士则在会场外表达诉求，呼吁马英九诚恳面对官司，不要认为接受红顶商人赞助成立基金会就可以再选2020年总统。台北地检署日前以背信等罪起诉马英九涉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马英九则质疑政治力介入司法，并强调绝对会全力迎战，证明自己的清白。马英九办公室证实，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基金会的捐助人之一，据了解捐助的资金近7000万新台币，大约200万美元。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马英九成立这个新的基金会，除了可以当成智库，也可以成为参选的机器，如果未来真的要竞选总统，可说是可攻也可守。
培养他马家军的青年，就是以马英九马首是瞻的这个青年军，然后另外当然这个青年军里面未来可能可以培养出例如说民意代表，先从这个县议员、县市议员，然后立法委员，这是第一步。
范世平教授还说，基金会的成员也包括了过去马英九执政时期的重要幕僚或官员，这些人在竞选的时候就是影子内阁。今天的基金会成立茶会，蓝营的重要政治人物几乎全部到齐，包括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任主席连战、洪秀柱、朱立伦等人。此外，已经百岁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新党大佬许立农也都到场观礼。马英九在致辞的时候还谈到，希望这个基金会能成为公共政策的平台，汇集各方的想法、智慧、能量，让关心的人可以有一个讨论发表的机会。马英九还强调，当前掌舵的执政者偏离了平静的航道，进入了充满风暴和暗礁的危险水域，他希望能发挥力量让台湾返回正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段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再度的爆发出疫苗的丑闻，那么中国共产党领袖还有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跟相关人员突破道德底线，而且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在这种时候，中国的民间呢，绝望的民众在从悲叹转向了黑色幽默当中寻求自我的安慰。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再一次的爆出疫苗丑闻，中国共产党领袖及中共政府再度谴责有关厂家和相关人员突破道德底线，并誓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之际，中共当局继续严控舆论，禁止民众讨论相关的话题。绝望的中国民众在悲叹中转向黑色幽默，寻求自我安慰。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疫苗造假新闻再度曝光，令中国亿万公众人心惶惶、忧心如焚之际，一度看似不再对具体的国家管理事务发出指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发出最高指示。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在赠送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之余，也抽空关心中国国内的事务，点名批评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称其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声言要依法从严处理。习近平的最高指示发出之后，中共控制下的媒体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大力宣传，显示了早些时候外界普遍猜测的习近平已经大势已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习近平依然是中国定于一尊的万能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好像是大梦初醒，在最新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1个多星期之后，下令说，不论涉及哪些企业， 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在另外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采取迅速、切实、有力的措施，坚决封杀中国民众试图了解真相、剖析、分析原因的一切讨论。这些网民一提起就会被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迅速封杀的讨论，包括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为什么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情有独钟，该公司不但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而且该公司的一些高管和大股东已经被中共掌控的公安机关抓捕，但同样是疫苗生产造假的湖北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却可以免遭重罚，主管都安然无恙呢？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提拔在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免职的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以及其他问题食品药品生产厂家究竟是什么背景，可以在其产品一再闯祸之后安然过关，继续生产问题食品伤害公众？有关厂家跟中共政权是否有利益相关或利益输送关系？每次导致公众遭受严重受害乃至丧生的食品药品丑闻，中共当局都会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声言要一查再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同样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循环往复不见尽头。为什么中共当局每次丑闻发生后都信誓旦旦要彻底查清事实，但却对调查真相的公民、记者、律师、报社采取坚决有力的打击措施，其中包括撤职、骚扰、威胁、抓捕、判刑？这次中共当局再次故伎重演，还能骗谁？上述的问题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出现，就会被中共掌控的互联网管制当局立即删除。中国公众只能跟中共当局打时间差的游戏，看到互联网上有什么中共会封杀的东西就赶紧剪贴保存。于是中国网民便戏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谓的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是给人民一个交代，即交代封口之意。交代这个词和图片于是在当今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眼下中共当局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以制止假疫苗丑闻继续发酵，记者即使是想写一些尽力避开中共当局敏感话题的知识性、公益性新闻报道，也发现自己受到中共当局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一位试图采访相关消息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无奈的请求，本来不想求助的，但是微博朋友圈和社交媒体 QQ 群全线阵亡，想问一下李友林当中有没有带孩子出国或者去港澳打疫苗的家庭，或者认识这样的家庭且能联系到愿意接受采访的，麻烦联系我下。7月24日，一位儿童家长在中国社交媒体豆瓣上发出了绝望的哀鸣，检查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发现都是来自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的疫苗，这些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会发生什么，想想不寒而栗，已经不能指望政府会做出赔偿，甚至不能指望政府做出道歉，只能得到政府的交代。这一哀鸣很快如愿以偿，迅速被豆瓣删除。绝望的中国公众试图以黑色幽默来排解焦虑，黑色幽默眼下似乎成为中国的全民娱乐。目前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黑色幽默加信息传播帖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内疫苗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了一条震撼消息，没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公民、旅游签证的朋友也可以带小孩来接受疫苗接种，不仅 疫苗质量高，而且费用很平民。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人到日本来打疫苗，而且不分国籍，不问签证。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减免，只需提前预约。还有的中国网民贴出资料显示，中国在1980-90年代疫苗大都是来自日本的援助，并哀叹那个时候的中国儿童真是幸福。在疫苗丑闻似乎再度显示中共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之际，一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试图将疫苗丑闻跟美国联系起来，声言在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发生疫苗丑闻绝非偶然，一定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目的是扰乱中国的民心，破坏中共及其政府的威信，以有利于迫使中共政府就范。然而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来看，这种阴谋论显然在中国公众当中没有多少市场。7月24日，中国的许多互联网用户看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上发表一则跟疫苗丑闻毫无关系的美国司法制度当中的陪审团成员职责的微博贴，中国网民蜂拥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方式恳求美国的援助。这些中国网民说，你们为叙利亚儿童打击巴沙尔政权，为什么对千千万万遭毒害的中国儿童视而不见？战斧导弹在哪里？只有美国可以救我们了，求求你们，你们啥时候打进来，我们给你带路。美帝，你亡我之心千万不能死啊，请加大对中国的贸易惩罚。请问长生生物的神秘大股东高俊芳有美国国籍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吗？一位网民在这些留言评论之后写道，一个外国大使馆一条毫不相干的微博下满屏是中国人的失望和绝望，太悲哀了。另一位网民则调侃说，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是全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反复被举报却没有被拿下的微博账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新闻。脸书负责全球政策解决方案的副总裁理查·艾伦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脸书的社交网络收到了1704项基于德国禁止在线仇恨法律的投诉，并且在今年的1月到6月期间删除了262个帖子。他说，在脸书上不允许发表仇恨言论，该网站已经删除了因为种族、国籍、宗教或性取向等原因而攻击别人的帖子。报告称，那些投诉涉及德国刑法之下一系列涉嫌违法之事，包括侮辱、诽谤、煽动仇恨和煽动犯罪。在被屏蔽的稿帖子当中，最多的是侮辱性的言论。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脸书不应该删除那种否认发生了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说法，而这种否认在德国是犯罪。他后来澄清了他的言论。艾伦说，脸书有一个由65名员工组成的专门团队来处理那些基于仇恨言论的投诉，这个人数可以说是根据投诉的数量进行调整的。从今年1月到6月，脸书总共删除了大约250万个帖子，这些帖子违反了脸书的社区准则，这些准则目的是在防止那些滥用脸书平台的行为。德国的仇恨言论法要求社交媒体在24小时之内删除那些冒犯性的帖子。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发生了里氏 6.4 级地震，至少10人丧生，40人受伤。这次的震中离地表只有7公里的地震，星期天早晨发生在印尼这个游客青睐的岛屿。印度尼西亚国家震灾局说，随着继续在龙目岛收集信息，死亡人数可能更高，而临近的巴厘岛都有感受到地震。加沙地带的医务部门说，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在边界抗议活动中被打伤之后，星期六不治身亡。这名少年是星期五边界抗议活动中第3位丧生者。 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姆拉登诺夫星期六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提到12岁的这名丧生者的时候，说是令人震惊的悲剧。他写说，他对约旦河西岸一名巴勒斯坦青少年谋杀一名以色列男子的事件感到震惊，而且这种情况必须要立即停止。若干人在星期五进入了阿克萨清真寺之后设置了障碍，以色列警察随后将清真寺关闭了几个小时。警方说，星期五下午的祈祷之后呢，警察受到了焰火还有石块的攻击。目击者说，警察冲进了清真寺的时候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震撼弹。另外，柬埔寨的投票站已经开门了，选举国民议会所有125个席位。这次柬埔寨选举当中，由于没有能够真正跟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一争高下的反对党而受到多方的批评。而且在投票开始前几个小时，柬埔寨政府命令因特网服务商屏蔽15家独立新闻机构的网站，其中包括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还有金边邮政。根据美国之音获得的一份柬埔寨新闻部的备忘录，柬埔寨广电局局长确认了这个消息。柬埔寨最高法院去年解散了柬埔寨的救国党，人民广泛预计洪森首相的柬埔寨人民党将继续执政。那么人民党此前呢赢得了四次每五年举行一次的选举，洪森已经执政了30年。而预计这次的竞选呢有20个政党参加，可是呢由于救国党被认为是唯一对洪森的政党和领导权机构构成威胁的政党，同时在选前政府对于救国党还有他的领导人采取了法律行动，所以呢联合国批评柬埔寨的这次选举有根本的缺陷，美国跟欧盟撤回了对这次选举的资助。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于7月24至26日主办了第一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多国外长、国际组织代表、宗教领袖以及民间团体代表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商讨对抗宗教迫害和歧视以及如何确保全世界的宗教自由获得更大尊重的切实途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贝克称，此次部长级会议开启了一场广泛对话，对话有关所有个人都享有以他们自己的心灵做出无论任何选择的基本权利。他说，这是任何政府都不应干涉的权利。他说，这是一个政府被创立出来应去保护的权利，既不应评价孰优孰劣，也不应厚此薄彼。布朗贝克大使说，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这事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这样做也有实际的理由。他说，享有更多宗教自由的国家，恐怖主义就较少。我们希望经济扩展，拥有宗教自由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更多增长。布朗贝克大使说，许多政府表示他们重视宗教自由。此次部长级会议为各国了解如何在发出言论后采取切实行动的方法提供了机会。他说，他们可以任命宗教自由大使，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或地区举办活动，来促进宗教自由。他们可以与他们国家内的民间团体和宗教团体组成圆桌会议，政府官员们可以定期与他们会面，听取这些以信仰为根基的社区所存在的担忧。布朗贝克大使表示，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此次促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为其他国家获得鼓舞，采取后续行动， 真正将这一理念进一步在他们的国家中，在他们的地区中，在他们的人民中推行提供了机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